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5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哈里话，佢有信心能够同伊朗就其核计划达成最后嘅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佢对俄罗斯决定向伊朗出售尖端 S-38 防空系统表示严重嘅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保证向伊拉克提供新嘅2亿美元人道援助。此外，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强烈欢迎亚洲有更多的投资与基础建设，美国并不反对中国所牵头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希望亚投行能够同现有机制互补。他说
First, we strongly welcome mor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n Asia.
他说首先美国欢迎在亚洲对基础设施进行更多的投资，这个是一件好事，美国不反对亚投行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美国会观察这件事怎样去发展，怎样去推进。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话，佢有信心能够与伊朗就佢哋嘅核计划达成最后嘅协议。克里喺德国召开嘅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前话，美国有能力由总统谈判达成协议，让世界更加安全。佢哋对此系有信心。预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将会就4月初达成框架协议嘅伊核谈判进行磋商。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话，将会签署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二通过嘅一项折衷嘅议案。根据议案，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经过国会的审议，并且可能进行表决。共和党参议员和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民主党参议员卡丹谈判达成了议案的最后措辞。
We think we have actually strengthened the president's hands in negotiations. We want him to negotiate a strong agreement.
卡丹参议员说，他们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强化了总统在谈判当中的立场，希望他谈判达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协议，希望国会和行政当局更加紧密地合作，用同样的声音说话。这一项的两党妥协达成的议案规定，国会审议伊核协议的时间是30日，总统必须每隔90日定期说明伊朗履行了遵守的协议的承诺。如果伊朗违反协议，国会将立即对伊朗恢复制裁。这项议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全体审议表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他对俄罗斯决定向伊朗出售尖端 S-300 防空系统表示严重关注，而普京回答说，导弹系统是纯粹防御性的武器。普京在星期一取消了向伊朗提供 S-300 系统的禁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声明说，他对普京表示，这个举动将只会鼓励伊朗在区域里面更加嚣张，并且进一步破坏中东的稳定。克里姆林宫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消息说，普京对内塔尼亚胡的担忧作出回应，说这些导弹并不会威胁到以色列或者其他中东国家的安全。该网站的消息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首先打电话给普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阿里沙姆哈尼星期二对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说，莫斯科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开始交付 S-300 防空系统。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说，交付的速度是取决于生产的厂家，预计将最需要至少6个月完成。这份价值8亿美元的合约早在2008年签约，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向伊朗施加制裁之后，俄罗斯在2010年冻结了这个合约。美国在星期一对普京决定继续向伊朗出售这套系统表示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保证向伊拉克提供新的2.0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但是他没有公开提及是否回应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提出的要求增加武器和军援。 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晤之后，奥巴马表示，自从阿巴迪七个月前当选总理以来，伊拉克军队得到更好的装备和训练。在美国空袭的支持下，他们大约已经收复了去年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领土的四分之一。当问到伊拉克要求增加武器援助的时候，奥巴马说，只有美国和伊拉克的军事协调得到改善，才能够确保伊拉克军队获胜。他还说，他们是讨论了伊朗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参与伊拉克战事的问题。奥巴马表示，美国希望要伊拉克和伊朗作为邻国建立起重要的关系，不过伊拉克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由巴格达控制。奥巴马说，任何协助打击伊斯兰国的外国援助都必须通过伊拉克政府，他们就是这样尊重伊拉克的主权。阿巴迪总理在和奥巴马会晤前表示，为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伊拉克希望获得大幅增加的美国军援。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说，他准备将共产主义国家古巴从美国列出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删除，这个是他为了和古巴关系正常化、结束50年敌对而作出努力的一部分。奥巴马总统告知了美国国会他的主张。之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审查的报告作出结论说，在过去半年里面，古巴没有对国际恐怖主义提供任何的支持，古巴还向美国保证未来也都不打算这样做。奥巴马在采取这个行动的几日前，他刚刚在巴拿马的美洲峰会上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了会晤，这个是50多年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星期二说，美国一架无人机炸死了该组织精神领袖鲁拜什。鲁拜什是沙特人，2006年从古巴关塔南摩湾美国的监狱获释之后，在阿拉伯半岛加入基地组织。鲁拜什被认为是在也门基地组织的头号精神领袖。星期二，联合国安理会以14-0的表决是通过决议，对也门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实行武器禁运，并且要求胡塞反政府武装撤离所占领的地区，而俄罗斯就投了弃权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副国务卿表示，美国热烈欢迎亚洲有更多投资与基础设施。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4月14号在国务院说，美国强烈欢迎亚洲有更多的投资与基础建设。美国并不反对中国所牵头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希望亚投行能够与现有机制互补，并且遵守高贸易准则。不过布林肯并未直接回答美国是否考虑加入亚投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亚投行目前已经批准了40多个创子会员国的申请，其中包括英法、意大利、德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伊朗。美国和日本并没有提出申请。布林肯副国务卿说，美国关心的问题是，首先任何新的机制必须与现行机制相辅相成，不会破坏或者与现有的机制互相竞争资源。第二是有关设立的标准以及之后是否切实遵守，包括机构的治理、规范、投资项目、环境与劳工问题等等。他说，
First, we strongly welcome mor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n Asia.That is a good thing.
布林肯说，首先美国热烈欢迎在亚洲对基础设施进行更多投资，这个是一件好事。美国不反对亚投行，这个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美国会观察这件事件怎样发展，怎样推进。美国的希望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够带来急需的更多投资和基础设施，是对现有机构的增添和补充。美国希望有关的规范、程序和规章能够达到甚至是超过现有的标准。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举办一场纪念美日同盟70周年的会议，布林肯副国务卿在回答提问时讲明了美国的立场。中国提议成立亚投行的同时，美国亦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协议是美国战略重心重新向亚太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布林肯副国务卿说，美中在经贸关系上遵守公平规则， 尊重知识产权，这个不单止至关重要，而且对双方互惠有利。中国与日本由于东中国海的海上主权纠纷而存有分歧，两国都宣称对中国所讲的钓鱼岛，亦都就是日本所讲的尖角诸岛拥有主权。此外，日本与南韩之间亦都有岛礁主权争议，南韩称为独岛，日本称为竹岛。美国对这些岛屿的最终主权归属不设立场，但是敦促有关国家和平解决争端。针对中日之间的东中国海岛屿主权争议，布林肯副国务卿说，美国已经很清楚地表示过，美方反对以任何形式寻求破坏日本对尖角诸岛管辖的任何单边行动。美国支持美日安保条约，尖角诸岛属于这一条约的范畴。除此之外，布林肯表示，对于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的任何假设都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另外，美日韩三国副外长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办三方会议。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4月16号将同日本副外相齐木超龙以及南韩外交部副部长赵泰容举行三方会谈，讨论全球议题，其中包括北韩核问题。这个是美国首次主办三国副外长会议。除了三边会谈，布林肯副国务卿还计划分别同两个人举行双边会谈。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一些专家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指出，美中实力变化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防务战略是一个挑战，美国需要亚太整体战略，其中包括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防务政策的听证会上，一些专家表示，制定这个战略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美中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变化。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格莱姆阿里森博士用巨人和小矮人来比喻，来应用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过去25年来的实力对比。
China was one foot tall。
阿里森博士表示，1990年中国经济和美国相比是一个 0.3 米的小矮人，而今日他们已经和美国几乎一样那么高。去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在世界银行年度联合会议上宣布，中国在购买力评价比较方面已经是和美国一起那么高。以美元汇率来看，中国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二，但是将来在未来的十年里面超过美国。阿里森博士说，虽然经济实力不等于军事实力，但是亦都有十分具指标性的意义。阿里森说，长期来看，规模大实力强就等于影响力大，这个就是历史的教训。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迈克尔格林表示，中国的崛起成为了亚洲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他说，好的消息是目前美国在亚洲有很多个盟国，美国军事力量仍然是无人能比。而另外，中国领导层仍然是认为美中关系良好发展有利于中国。
The bad news.China is developing this committee.
但是坏消息的就是中国正在发展反介入以国系区域阻绝能力，这个将会使到美国在以日本横关岛为中心的第一个岛链里面的行动更加困难。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并未有阻止中国加速建设海岛港口以及是空军基地，亦都未能够阻止它在东中国海以及是南中国海加强控制的军事以及是准军事行动。主持听证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凯恩就说，麦凯恩表示，军事实力是中国的重要策略，他们是要将其他国家置于附属地位，没有军事实力，他们显然无法达到这个目标。最近美国的政策讨论中心是在乌克兰、中东、伊斯兰国以及是和伊朗的核谈判等热点问题，但是专家就强调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亚洲集团主席、美国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就是这样。
We've got to spend much more time as you contemplate strategy.
坎贝尔表示，美国是必须将更多的时间以及是精力放在和亚洲的军事、贸易和经济关系上面。坎贝尔建议美国制定一个亚洲整体战略。 坎贝尔说，当美国考虑亚洲战略的时候，都要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关键作用，它是美国的根本，亦都是其他国家期待美国维护和平和稳定所具备的。不过美国要想在亚洲发挥作用，必须有包含很多方面实力的整体战略。他是坚决支持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林亦都认为 TPP 是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格林表示，如果今年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谈判失败，将会引发公众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力量再次产生疑虑。美国目前正在同11个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这个协议将不包括中国。有分析认为，美国如果过多强调 TPP 的地缘政治意义，可能会导致中国认为这个是一个从经济上压制中国的协议。退役美国海军上将盖瑞罗克德表示，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或者是经济上面，中国都在加紧做好准备，面对越加复杂的亚太环境，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而美国不应该是无所作为。除了推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美国还是必须要积极经营和亚太地区盟友的联系。罗克德表示，中国正在建构亚洲丝路经济带以及是海上丝路，同时大力转型人民解放军，这个其中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军事策略，一个是经济策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美国在亚洲采取的经济合作，连同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参与，都是美国必须追求的战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在美国国会亦都遇到很大的阻力，包括一些民主党人在内的议员对有关的协议表示强烈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普里兹克在北京访问时发出警告，说中国最近通过的一些政策和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应对方式，伤害了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他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让网络安全法成为新的贸易壁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带领一个美国企业代表团在中国进行5日访问的普里茨克星期二说，他前一日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网络安全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在应对网络安全的挑战时，必须避免对贸易投资造成障碍。普里茨克说，很多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正在对中国市场感到畏惧。他说，
I have heard from numerous American CEOs that they are...
普里茨克说，他听到很多美国企业高管说，他们正在避开中国市场，或者是打算减少和中国的接触，因为他们担忧游戏规则对本地企业较为有利，或者是担忧他们的知识产权面临风险，以及法规的改变对他们不公平。这些的忧虑都是真实的，他们会带来一个双输的局面。普里茨克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美中两国的贸易投资的威胁。他继续说，
We appreciate the significant cybersecurity challenges.
普里茨克说，美中两国都体认到网络安全带来的重大挑战，不过网络安全的目标并非单靠政府就能够实现。美国鼓励所有政府在实施新的规定前，先寻求私人部门及科技界的协助，因为美国自己的经验显示，这样做会带来更好的网络政策。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的国家近来都对北京正在修订的新规定提出关切，认为这个法律将会伤害外国企业对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科技市场的兴趣。根据这个新的反恐和网络安全法，北京提议中国银行的技术供应商应该提供机密源码，并且使用中国的加密标准。北京当局辩护说，这个的做法是为了保护国家和商业机密，并避免在重要的技术上过于依赖外国制造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表示，在听到了外国企业的关切后，北京正在对新的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他说，
那么有关各方对这一指南提出了一些意见，有关部门正在对指南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有关各方这个指南提出了一些意见， 有关部门正在对指南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中国致力于互利双赢的开放战略和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个都不会改变。同时对银行业和公众的信息安全进行保护，出台相关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指南，这个也是必要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曾经对中国正在研议中的网络安全法提出关切，担忧这个的法律将会限制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美国在同古巴关系上已经走入转型政策期。这一番言论是在上个礼拜六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美洲峰会期间史无前例地进行会面之后发表的。美国之音记者佩蒂在华盛顿报道说，克里认为奥巴马政府很快就会决定是不是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除名。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
国务卿克里星期日对采访他的媒体记者说，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没多久，美国所开始执行的外交孤立以及经济制裁政策并未有影响到想要影响的人。
The belief is very powerful that by beginning to engage, by beginning to have greater travel.
克里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坚定地相信通过更多地参与旅行、交流、访问、思想和机遇会大大丰富，古巴人民自身会有更多的表达和外界交流的机会，这样经过一段的时间之后就会带来改变。美国一定要从某处开始着手，而总统极富勇气地决定改变以往并不奏效的政策。克里说，这个的转型将会是长期的过程，首先是从外交关系领域开始，之后会扩展到双边关系正常化。奥巴马总统在上个星期六和劳尔卡斯特罗的会谈是100多年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奥巴马说，会谈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美国人民和古巴人民都是支持双方达成和解。克里表示，他之前已经建议总统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当中移除，而这个亦都是古巴政府所希望。
The president will make his decision at an appropriate time. We have forwarded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克里表示，总统奥巴马会在合适的时间作出决定。他们已经提交了国务院的建议，现时正在跨部门审议程序当中。他稍后亦都会作出决定。克里国务卿预计在未来几日之内会有结果。而在星期日进行的另外一次采访当中，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罗伯特·梅兰德斯表示，这项的提议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梅兰德斯说，美国正在尽力满足哈瓦那当局的要求，而反之却是未有得到任何有益于古巴人民的实惠。他援引1977年从美国监狱逃跑、随即在古巴寻求避难的谋杀犯乔安尼切西瓦德的案，就是这样。
The reality is to take Cuba off the list of state sponsor of terrorism when we have Joan Chesimard.
梅兰德斯表示，事实是美国要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当中移除。古巴庇护了联邦调查局所通缉的十大恐怖分子之一，当年杀害了新泽西州州警的乔安尼切西瓦德。古巴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对北韩实行制裁的决定，向北韩运送武器。古巴有嫌疑在近期向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运送货物。古巴庇护了西班牙分裂主义恐怖分子亦是众多国际逃犯。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国际法，在他国家境内庇护恐怖分子，对他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能够从名单当中移除的国家。梅兰德斯还说，奥巴马总统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美国张开了双手，独裁者就会松开他们的紧握的拳头。莱斯大学拉丁美洲问题专家马克琼斯将奥巴马在去年12月所作出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定称作为是将美国政策从冷战思维带进21世纪的大胆举动。琼斯表示，这个亦都将会有利于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
Only held us back and made us look bad. 瓊斯表示，過去的政策會拖美國的後腿，讓美國看上來是更差。即使是在美國的拉丁盟友當中，對於處理美國和古巴的政策亦都存在至疑慮。古巴是美國出口的好市場，尤其是在農產品方面，因此從經濟角度考慮亦都是值得這樣做。開啟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是朝著正確方向所邁出的一步。纽约巴鲁克学院的古巴问题分析员泰德·克肯认为，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会坚持共产主义制度，他的政策不会改变。克肯说，如果去年12月两国政府所发表的恢复外交关系意向的声明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国会有可能会在2017年初奥巴马卸任之前结束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佩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比尔海顿的新书《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试图通过历史证据证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主权各个星索方均缺乏证据。由于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提出主权要求，且以自古以来为依据，无可争辩为特征，因此他的新书可能对这种主张的颠覆性亦都最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政府宣称，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指中国至少在元朝就已经发现并利用黄岩岛。但是海顿的研究显示，中国指称的依据经不起推敲。海顿说，中国说1279年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四海测验测的就是斯卡帕纳浅滩，亦即是黄岩岛。但是1980年2月18号的第七期北京周报就说，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并没有去过斯卡帕纳浅滩，他去的是帕拉塞尔群岛，亦即是西沙群岛。海顿表示，由1630年到1830年西方绘制的南中国海地图显示，南中国海的那些群岛并不存在，而1897年广东省的地图上没有这些岛聚，那阵时中国并不在乎南中国海。海顿说，自古以来实际上南中国海是无人治理的海域，它不是任何国家的空间，它不是任何人占据的海域，不是越南人，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不是中国人，不是任何人的空间，它被渔民和海盗占领。用现代领土和主权的概念来看待古代，由历史角度来看是没有道理的，亦都没有任何意义。海顿说，直到19世纪初，英国海军才证明了南中国海群岛的存在。由他看来，南中国海大大小小岛聚的中文名称，亦都不过是对英国海军先驱的纪念。中国政府首次给予南中国海岛聚中文名称是1935年，而这些中文名称都是英文原意的意译或者音译。海顿说，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不是钱的意思，它是根据孟买海事警察，即是东印度公司海军的负责人 William Taylor Money 的名字命名的。海顿表示，1935年 Scrabble Shaw 被翻成中文斯卡帕洛礁，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将其改为民主岛，而现在的黄岩岛是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改的，并不是自古以来的名字。海顿指出，中国对西沙群岛最早宣称拥有主权是在1909年。海顿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的指称自古以来无可争辩，是由百年耻辱历史发展以来的概念。海顿说，对边界的不确定是中国由帝制过渡到现代国家那时的焦虑。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中华民国发表了首张中国地图，是没有边界的。随着民族主义意识高涨，民间个体知识分子推出的中华国耻地图，这些地图显示中国丢失的领土一张比一张多。他说，他认为九段线的概念就是由这里产生的了。1935年，中国政府绘制了第一张南中国海地图，当时的南沙群岛在现在的黄岩岛位置，去到1947年先移到而家的位置上面。海顿还发现，所谓的中国领土最南端真武暗沙 作为领土是不存在的。他说现在 James Shaw 叫真武暗杀，暗杀即是照，但是1935年给他的名字是叫真武滩，滩即是沙滩，是可以在上面行走的。他说 Shaw 是一个很怪的词，英文的意思是解钱。当时中国政府的地图审查委员会并没有将它翻译为礁，而是翻译了做沙滩，因此假定了它是领土形态。但是海顿说你可以见到在1936年的地图上面将它画成是岛，但其实它不是岛。中国政府当时没有人到过那里，之所以会将它当是岛，是因为是由英国制造的地图上面翻译过来的，但是翻译错了，将它变成了岛屿，一直到1947年才改成为真武暗沙。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亲属要求公平结论。四川威远县上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化工污染。57个国家被批准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创办成员国。下面请听一节由刘宇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15日是前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6周年，并且引发89民运的敏感日子。而今年11月20日亦都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中央为此将举办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不过胡耀邦的家人说，纪念不等于平反，希望中央对所谓胡耀邦所犯过的政治错误有个清晰的说明，对胡耀邦有个公平的结论。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今年四五清明节前往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园拜祭的时候透露，中央对胡耀邦百年诞辰已经有郑重安排。此前中共新闻网曾经发文介绍2015年四个重要的纪念日，其中包括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不过该消息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中国四川威远县星期二爆发上万人是走上街头抗议化工污染的大规模示威，期间与警察发生冲突，掀翻警车，警方逮捕至少7个人。据当地民众上传网上的消息和媒体报道说，从10日开始，威远县城就可以闻到化工品泄漏的恶臭毒气，多人出现中毒的反应的症状。在12日的上午，当局通报说，一家磁业有限公司化学品泄露的异味的源头已经切断，异味已经控制，城南空气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到了13日，威远城南仍然能够闻到强烈的气味，几千名市民陆续自发示威，怀疑另外有污染源，要求政府交代真相。抗议活动持续到当日晚上。到14日，示威活动升级，上万人走上街头，受毒气影响严重的威远中学的学生集体罢课，在走出校门的时候遭遇大批警察阻拦，发生激烈的冲突，几架警车被推翻，多人被打伤或者是被捕。政府出动特警展开强力的镇压，并且派人上街撒传单，说空气当中并没有有毒气体。据悉，威远县是四川省的工业重镇，多年来有关环保的投诉很常见。今年3月下旬，环保组织的调查发现，威远中学附近的企业存在废气外排情况，向环保部西南督察中心进行举报，到现在未有回应。中国财政部4月15日宣布，随着瑞典、以色列、波兰和南非最后得到批准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正式批准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将比以后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和地区享有更大的优先权，拥有为该银行的运作制定规则的权力。亚投行是第一个独立于国际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始成员国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具有一种新的国际银行体系的亚洲银行。被接受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是包括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缅甸、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等亚太中东和中亚的国家，亦都包括英国、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奥地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当中很多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这个银行的世界两大经济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说，全球经济在今年将会增长 3.5%， 比去年的增长略有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说，好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增长的速度稍快，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的速度就更加缓慢一点。他说，油价下跌、货币汇率大变、高额负债和衰退回流下来的其他的问题，令到经济的途径是变得复杂。欧盟指控谷歌滥用他们在搜索引擎市场的主导地位。欧盟竞争委员会主管说，谷歌系统感是让搜索结果的页面向自己的产品倾斜，这种做法是伤害了消费者。他说，如果调查是证实了他们的担心，谷歌就必须面对法律的后果，同时改变他们在欧洲的经营方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的经济持续恶化。俄罗斯经济恶化波及到与中国互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一些地方拖欠工资和民众上街抗议的情况。活动人士说，普京政府高度中央集权，使到边境地区无办法从中国经济的繁荣获得到好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边区首府赤塔市的一些民众最近通过视频向普京总统发出呼吁，希望普京能够关注当地日益恶化的经济以及社会形势。一名有多名子女的家庭年轻母亲说，从去年的十月起，当地的国家预算部门职工的工资、退休金、老兵的抚恤金、多子女家庭的补助津贴等都不能够按时发放，当地还有大量的流浪狗在街头以及是居民区徘徊，威胁儿童生命安全。虽然民众多次的抗议，但是官方都是解决不到这些问题。一名女大学生说，从今年一月起，很多的大学生也都得不到助学金。一些居民抱怨，物价急剧飞涨，几乎同首都莫斯科一样昂贵，每公升的普通汽油的价格甚至是比莫斯科是贵五个卢布，但是大家的收入却是远远低于莫斯科人。这段的视频最近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引起了关注。俄罗斯共产党最近发动了多次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当地的州长辞职。俄共在当地的领袖加尔杜克说，边疆区已经濒临破产倒闭。俄共后贝加尔斯克边区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罗吉娜说，抗议活动仲将会持续。他还表示，拖欠工资现象是多年来头一次出现，当地的政府财政赤字非常之庞大。罗吉娜表示，据他们所知，工资现时已经开始发放，但是未有任何的保证未来的工资能够定期按时发放。今年年初，很多的政府预算部门的会计都说，资金只能够是发放八个月，以后形势如何发展没人知道。罗吉娜将当前的困境归咎于贪污腐败的和官员无能。很多的预测都显示，俄罗斯经济今年将会下跌大约 3%-4%， 甚至更多。通货膨胀亦都将会更加严重。刚刚修订的国家预算使到很多的领域的开支都大幅缩减。而另外，很多的地区的财政状况恶化。目前仅仅是首都莫斯科屈指可数的几个油气产地的财政预算不靠中央政府支持，其他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是要依赖中央政府的支持。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行政首脑伊利科夫斯基呼吁各级官员节约开支。他说，当地正在面临着十分之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程度超过了2008年。反对派团结运动后贝加尔边境区领导人萨夫亚杰耶娃说，当地人的工资本来就已经是很低，如果拖欠两三个月的话，日常生活就会极为困难，自然会引起民众的愤怒以及是不满。他认为，由于高度中央集权，当地方遇到困难的时候亦都只好坐在这里等莫斯科中央提供帮助。萨夫亚杰耶娃表示，他们当地的收缴的几乎所有的税款都要上缴莫斯科，然后再由莫斯科进行分配。各个地区得到多少资金是取决于这个地区和莫斯科的中央的关系。 比如车臣同莫斯科关系好，分配到的钱就会多。而另外，在莫斯科同地方之间的资金流动过程当中，亦都存在着巨大的腐败行为。好多的资金在这个过程当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萨夫阿杰耶娃说，莫斯科向边疆区紧急提供了60亿卢布用来缓解燃眉之急，但根本问题未有得到解决。萨夫阿杰耶娃说，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区和中国接壤，中国一则经济繁荣，但是俄罗斯这边却是无法得到好处。当地和中国的边境贸易以及是商品流通当中收缴的所有税款都要向莫斯科上交，地方留不到一分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周永康系的干将之一蒋洁敏星期一出庭受审，在对他的起诉中提到他曾经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等事项上提供了帮助。这一场审判被坊间称为是审判周永康的前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毛小仪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说，蒋洁敏配合调查认罪态度亦都好好，虽然庭审并冇全部公开，但可以推测出蒋洁敏应该系交代咗唔少涉及周永康嘅事。
他对蒋洁敏的那个新闻公报里边提到他认罪态度好，然后还特别配合调查，交代很多事情。
韦石话，对蒋洁敏嘅新闻公告里边提到佢认罪态度好，然后仲特别配合调查，交代好多事。这些亦都是指的是他交代了很多周永康的事，对周永康不利的事属于立功赎罪。身为中石油前掌门人的蒋洁敏，据称是周永康在石油系统的心腹。周永康曾经在石油部门任职38年，在较早前有港媒指出，石油帮的真正幕后操盘手是被称为江系二号人物的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但是韦石认为中共此番整肃石油帮应该不会轻易动到曾庆红。
我们这边掌握的情况，曾庆红这个动作太大了。
韦石话，佢哋呢一边掌握嘅情况，如果去喐曾庆红，呢个动作太大啦，肯定佢系前朝嘅元老，而且好似周永康或者其他有啲被攞咗落嚟嘅人，曾庆红多多少少有一啲联系。喐唔喐曾庆红呢，主要仲系曾庆红会唔会配合习近平对呢啲贪腐嘅调查，或者系唔系认同。如果曾庆红反弹嘅话，可能后果就唔系咁好。他又说，原本是否起诉周永康还是未定的状态，但是由于周永康反弹，甚至两次计划暗杀习近平，导致高层没有安全感，才会引火烧身。所以如果曾庆红不是那么干净，这样他应该是安全的。韦石还爆料说，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目前已经被捉，但是中国官方并未发布声明。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4月13日前中石油董事长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案在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蒋洁敏被控直接或者通过他的妻子索取或者非法收受14个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03.9万元。在担任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石油股份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裁期间，受周永康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块合作开采权、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招标、天然气供应指标等事项上面提供帮助。他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油气资源管理的秩序，致使国家利益遭受到特别重大的损失。对于蒋洁敏案和周永康的关系，韦石认为主要是在天然气和油田项目上面。他说，
周永康他们这个家里边有些，就是涉足这个。
韦石话，周永康屋企里边有啲涉足呢个项目，有啲油田可能有几十亿人民币嘅石油储量，然后佢作价先至系几千万。对蒋洁敏嘅指控已经提到，就系话为国家造成重大嘅损失，呢啲犯罪行为应该系指嘅周永康嘅嗰啲事。以上系美国之音毛小仪华盛顿嘅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劳工抗议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工活动人士说，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了这些抗议示威，在一些情况之下，抗议者能够迫使雇主在工资和福利上做出妥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劳工抗议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工活动人士表示，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了这些抗议示威，在一些情况下，抗议者能够迫使雇主在工资以及福利上作出妥协。最终劳动斗纷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中国在2014年发生将近1400宗的罢工，而在今年的前两个月，劳工抗议的数量更加是激增。郭展瑞是中国劳工通讯香港办事处的研究员，他就是这样说。
We record strikes and collective work protests。
郭展瑞表示，发生罢工和集体抗议，他们就会记录下来，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他们平均每月记录的事件是200宗。中国劳工通讯追踪到，去年第四季度发生的569宗抗议事件，这个是2013年同期发生的罢工数量的三倍，而同2011年相比，上升幅度巨大，因为2011年全年有记录的劳工抗议只是有185宗。中国经济在2014年增长放缓，增速只是 7.4%， 大约是20年来的最慢的。当局向公众解释说，中国将会进入较低速度但是更高质量的增长阶段。罢工通过社交媒体在广东、江苏、山东以及海南的劳工中间是快速传播，大多数的抗议者要求提高工资、支付拖欠的工资，并且增加福利以及是养老金。魏伟平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员。魏伟平表示，中国的罢工和抗议在增加，这个是他们所看到的大众走上街头的几个主要情况之一，但是在多数的情况之下，他们要求的是工厂发还所欠的那些工资、欠款、社保、住房、公积金，所以所有这些更多是针对是工厂。有一些情况是工人向政府抗议，要求工厂支付拖欠的工资以及福利，因此这些抗议不是真的是含有政治因素，更多的是劳资关系。中国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赋予所有劳动者享有最低的工资、休假、不超时工作以及是谈判集体劳动合同的权利。自该个时候开始，快速的经济增长令到数百万人脱贫，但是随着经济降温，工资水平可能会陷于停滞，失业率亦都可能上升，好多人可能会开始埋怨政府。北京的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解决这种局面，而在上个月，中央是下发了各地政府的一份意见，将改善劳动关系作为一项紧迫任务。这份意见就说，官员要确保职工按时足额领导报酬，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好的劳动保护，并且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但是这些努力或者无法扭转经济大范围放缓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雷小山是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创始人以及是总经理。
Strikes and protests are increasing in China, and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areas.
雷小山表示，从二月份开始，经济呈现一个主要的下滑趋势，幅度比很多的经济学家预计的重要大，下滑的主要反映在失业上，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他认为仍然是可以，但是你在工厂看到的就是一些小的竞争力弱的工厂不得不挤压利润空间。雷小山还说，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这个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稳定。虽然很多参与劳工抗议的人遭到拘留，但是几乎没有人被刑事起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澳大利亚最大的流亡藏人社区坐落在悉尼的一个海边城镇，几百名藏人在这个远离喜马拉雅山的新家园学习游泳。 对生活在海边的他们来讲，这个既是一项重要的安全技能，亦都是融入澳大利亚文化的一种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艾米发自悉尼的报道。
海浪拍得住德威镇的海滩，这个安逸闲静的海边小镇距离悉尼以北大约40分钟的车程。夜幕已经降临，但是在太平洋的海面上仍然可以见到冲浪和游泳的大众。在海滩一边深入大海的地方有一个大型海水泳池，几十个人在里面游水和嬉戏，其中有来自西藏的大人和小孩子。德威人口近20,000，其中800多名的藏人，他们构成了澳大利亚最大的藏人社区，得益于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英文和职业培训课程。这些的流亡藏人正在他们的新家园安顿下来。这里和他们那个山顶覆盖着白雪的故土相距遥远，他们在这里学习游泳。包括大人和小孩子在内的近300名德威镇的藏人通过一个项目学习游泳。这个项目开始在2012年由当地的非政府机构水上求生技能发起。又一次为藏人开始的游泳课程将在这个月开始。40岁的藏人帕桑次人2008年从印度移民澳大利亚，他坐在可以眺望着大海的游泳池的旁边。这个公共游泳池没有救生员，和德威大多数的藏人一样，他来到澳大利亚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但是帕桑次人通过水上求生技能组织学习了游水。这个组织还支持在越南开设游泳项目，次人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有执照的游泳教练。他现在在协助展开藏人游泳项目。他说
Most Tibetans don't know swimming, so I hope so I teach more Tibetan kids or the adults.
帕桑次人说大多数藏人不懂游水，所以他希望教更多的藏人小孩子和大人游水。他们住在海边很危险，因此大家都要学习游水。海滩是澳大利亚文化和娱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孩童通过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游泳，但是对于不懂游水或者是对激流以及鲨鱼这一类危险不熟悉的人来说，浩瀚磅礴的大海会对生命构成威胁。在2013年到2014年，澳大利亚有266人溺毙。塔尼亚·卡尔蒙特是一名澳大利亚游泳老师，亦都是水上求生技能组织的主席。他还记得在德威第一次教藏人游水的情况。他说很多人来到德威的藏人不大熟悉大海，或者是不清楚水的危险性。他说
The Tibetans were very excited andvery happy to be at the swimming center, and the first thing I notice is they just jump in. And
塔尼亚·卡尔蒙特话，藏人到游泳中心嘅时候非常兴奋同开心。佢注意到第一件事情就系，藏人就会直接嘅往水里边跳。呢个真系将塔尼亚吓死，因为佢哋冇一个人识游水嘅。藏人通常唔怕水，佢哋中意靠近大海，中意落水，但系佢哋真嘅唔知道点样游泳。落到水之后就会出问题。塔尼亚为他们设计了一个游泳项目，告诉他们听水上的安全知识，教授他们水上安全技能，这个是非常重要。藏人游泳项目包括一个为期10星期的游泳课程，课程得到当地的捐助，因此学费只要$15。游泳项目还包括一个通识水上安全训练，教授大家洋流、急救和基本的 CPR、心肺复苏术等知识。一本图文并茂的水上安全手册已经被翻译成藏文，供游泳项目的学员和当地的公立学校的藏人学生使用。翻译不是件易事，因为离岸急流、CPR 等词在藏语中未有对应的词汇。卡尔蒙特几年前定期在社区游泳池教授游泳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前来上课的藏族学生。他了解到德威有一个人数不少的藏人社区，而且藏人都渴望学习游水。卡尔蒙特因此和当地的社会服务机构万利社区中心共同开发了这个游泳项目。澳大利亚政府每年都接收一定数量的生活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达赖喇嘛在195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西藏后逃亡到了印度。如今澳大利亚大约有1200名藏人，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游泳是一项重要的求生技能，亦都能够帮助藏人融入澳大利亚文化。新南威尔士州藏人社区协会主席普布空尼曾生活在德威，作为社区的领袖，他帮助藏人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他说
Tibet and Australia, it's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you know. And the Tibet is just a dryland mountain, snowy mountains.
普布空尼曾说，西藏和澳大利亚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西藏是陆地高原，是雪山，没有海滩和大海，只有河流湖泊。你来到澳大利亚就发现所有的边界都是海滩，一定要学习游水和其他的那些基本的技能，包括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卡尔蒙特说，流亡藏人学习游水表明他们确实接受了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热情也都反映出他们希望去适应在澳大利亚的新家园。千里之行始于举足下水。美国之音记者伊埃米悉尼报道。
六十年前的4月12日，乔纳扬斯克博士研制的脊髓灰质炎基疫苗被宣告安全有效。脊髓灰质炎又称为小儿麻痹症，从那阵时以来，全世界几十亿儿童接种了这种疫苗，再过几年就可以在全球消灭小儿麻痹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全世界只有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三个国家还存在着小儿麻痹症。这三个国家还存在这种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战争，他们对于在全球消灭小儿麻痹症至关重要。1985年国际扶轮社发起消灭小儿麻痹症的工作，约翰·塞佛博士是国际扶轮社铲除小儿麻痹症运动的成员。
The idea is that you have to eradicate it everywhere, or it can continue to live in people and be transmitted to non-immunized people.
约翰·塞佛说，你一定要在所有的地方都消灭它，否则的话，有人会继续患病，然后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人。尼日利亚已经有8个月没有发现小儿麻痹症了，或者即将铲除这种疾病。奥耶亚利·托莫里是尼日利亚科学院院长，他说
Last year alone we had only 6 cases, the year before it was 53.
托莫里说，去年一年他们只是发现了6例小儿麻痹症，前年有53例。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等健康机构和国际扶轮社联手开始减少在全球消灭小儿麻痹症。世卫组织话，25年嚟，小儿麻痹症嘅病例减少咗99%，从1988年嘅350,000例减少到2013年嘅416例。消灭小儿麻痹症嘅努力始于1930年代，当时每到夏日都有成千上万嘅美国儿童患上呢种疾病。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发出呼吁，号召所有美国人捐献$10，用于抵抗呢种病毒。这项$10运动为乔纳斯沙克的工作提供了资金，令到他在1955年研发完成了疫苗。在几年之后，一种口服疫苗诞生，这两种疫苗在25年里面消灭了小儿麻痹症。目前的目标是在3年里面在全球消灭小儿麻痹症。国际扶轮社的塞佛说，如果你可以完全铲除它，大家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目标了，这样它就会永远绝迹。在这样情况之下，小儿麻痹症就会好像天花一样成为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咁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